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美国的股市，再来看一下和美国的经济、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股市。昨天是二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么美国的三大指数在二月份收盘的时候表现低迷，都是以月度跌幅收盘。周三，股市转而走低，其中一些最大的波动是出现在债券市场上。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11月以来第一次回到了 4% 以上，欧洲呢公布了多国通货膨胀的数据，联储官员是应声不断，美国主要的股指是尽数收黑。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美股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是下跌了 5.14 点，下跌了 0.02%， 报 32,661.84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76.06 点，下跌了 0.66%， 报 11,379.48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8.76 点，下跌了 0.47%， 报 3,951.39 点。费半指数下跌 2.56 点，下跌了 0.09%， 报 2,955.83 点。标普11个板块中有8个大板块是收黑的，公用事业、房地产和非必需消费品领跌，能源、材料、工业板块走高。WTI 4月份原油期货收涨 0.64 美元，涨幅是 0.83%， 报 77.69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0.42 美元，现在报 84.31 美元每桶。纽约交易所呢，四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8.7 美元，涨幅是 0.5%， 收于每盎司 1845.4 美元，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了。美国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周二表示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过高，美联储在对抗通货膨胀方面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考虑政策转变之前呢，是需要看到货币政策对于需求产生更大的抑制作用，工资的增长在放缓，然后呢才能得出通货膨胀正在稳步下降的结论。他认为啊，需要把利率提高到 5% 到 5.25% 之间，并且在2024年的大多数的时间呢都保持在这个水平。他还说呢，美国的经济啊是有足够的动力可以经受得住加息的考验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对美国股市的一些详细的报道。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美国股市的行情，以及对一些经济话题还有及热门的股票的一些分析的话呢，您可以到 YouTube 上搜索财经 TV 这个频道，从每周一到周五美西时间的三点啊，会为您带来一场直播，分析华尔街最新的币市情况。在美西时间早上的七点，由邓梅为您带来一场直播，是财经早报，主要是每天最新的一些开盘的情况。如果您关注财经，如果您对股票感兴趣的话呢，您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财经 TV 频道，在 YouTube 上搜索财经 TV， 您就可以找得到。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是特斯拉的投资日。那么特斯拉会发布主题我们的能源经济肮脏而浪费的这样的报告的文章，说呢全球 80% 的能源仍然来自于化石燃料。作为电动汽车的巨头啊，特斯拉有这样的言论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去年的三月份呢，马斯克曾经宣布，他说正在制定一个特斯拉宏图第三篇章。那么在今天的特斯拉投资者大会上呢，马斯克就解开了这个宏图计划的面纱。关于这个计划呢，马斯克是分享了一些数据，比方说储能 240TWh， 也就是太瓦时啊，它可再生电力30太瓦时，制造投资10万亿美元，能源要求是不到燃料经济的一半。马斯克还说，新能源的电池生产过程中的关键啊，它的限制呢是来自于提纯的锂元素的产能，而不是发现锂矿的资源，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垄断锂矿的资源。马斯克呢还提出了为登陆火星的火箭生产燃料的一个终极的计划，并且从空气中提取成分，然后呢再合成甲烷燃料来驱动火箭。那么他同时还提议说要用氢气来完全代替煤炭，并说在工业生产的流程中，一定数量的氢气有可能是不可或缺的燃料。同时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表示说，特斯拉的 Cybertruck 这样的一个卡车会在今年问世。特斯拉的股价呢，今天下跌了 1.43%， 盘后是继续下跌超过了 1%。 特斯拉还表示呢，正在努力把下一代车型的生产成本啊，是降低最多 5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新的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就是美国众议院呢是通过了一个法案，授权拜登禁止 TikTok。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是以24-16票表决通过授予总统拜登禁用中国社交媒体 TikTok 等应用程序的权利。这个权利呢，就可以禁止啊有超过1亿美国用户的 TikTok 以及它会造成安全风险的一些应用程序。提案人呢是共和党籍委员会主席 Michael McCaul， 但是呢外委会首席民主党籍议员米克斯表示说啊，他是强烈反对这项提案的。那么拜登最后能不能够签署这个提案还并不确定，需送到众院全体会议和参议院表决。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来自于一位美国的经济学家的分析报道，他认为商业和政治风险在加大，有一些欧美的企业呢就退出中国了。美国的经济学家艾兹拉蒂，他在2月28号是在英文大纪元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呢，因为商业环境的恶化和政治风险在加大，美国还有欧洲的一些公司正在从中国在大量的退出，主要是出于市场方面的原因，而并不是外国政府的一些强制的措施。艾斯拉蒂的文章是这么样翻译的，他说当中国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他惊人的经济崛起的时候，他就为西方还有一些日本的企业提供了一些纪律严明而又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非常便宜的劳动力，这个呢就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的资产。即使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中国第一次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廉价的劳动力啊是带来了大量的西方和日本的投资，也为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收入和一些机会。但是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工资的增长速度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发达国家，所以到了2021年啊，也就是有完整数据的最后的一年，中国的平均工资几乎达到了美国同等水平的1/3。虽然啊和美国相比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差距，但是和从前相比啊，中国的工资涨得这么高，对于一些投资商啊也没有那么的有吸引力了。但是除了这种不可能避免的发展之外，北京呢是还出台了一系列的考虑并不是很周到的政策，比方说在 COVID 的大流行期间，北京呢是阻止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的出口，比方说外科的口罩。当然当时人们都能够理解啊，说北京它供应大国的愿望，但是他的这样的举动就促使了一些西方和日本的企业就在重新评估在中国采购的这样的可靠性。那么从那次经历之后呢，北京 COVID 的清零政策导致的更加严格的风控的一些政策啊，还有隔离，都强化了大家对中国市场可靠性的一些忧虑。那么廉价劳动力再加上可靠性，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吸引力，再加上西方还有日本的企业发现在中国做生意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北京啊坚持如果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必须要和中国合作伙伴去分享他们的技术和商业的秘密。那么除此之外，中共政权还经常是偷偷的窃取了外国公司的专利和知识产权。虽然当中国有着非常让人信服的优势的时候，比方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工资薪水非常低，在那样有信服的优势的时候，大多数的外企或者是外国政府他们就可以忽略这样让他们感到不开心的行为。但是如果中国的发展再加上它其他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吸引力，外国的政府或者是外国的企业想要忽视这种行为就非常的难了。尤其是他们看到中共政府在面对国际社会的抱怨的时候，还没有一种做出想要改变这种做法的迹象。再加上啊，中共尤其是北京方面日益严重的欺凌和报复的行为。那么是什么样的欺凌和报复行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虽然说日本和菲律宾呢都是提出了一些合理的声明，但是中共的海军呢却一直保持在南中国海和东海。 北京无视国际法庭的调查结果，他还经常威胁说，哎，我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当韩国政府安装萨德反导弹系统的时候呢，中共当局还使用了一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手段对韩国的商业利益进行报复。比方说，中共当局停止了澳大利亚葡萄酒的进口，仅仅是为了惩罚堪培拉。因为当时堪培拉他就是说质疑 COVID-19 的起源。那同时呢，中共还对瑞典的爱立信呀、韩国的乐天超市和立陶宛的所有的制造业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就是因为他们和台湾进行了贸易。所以这些行动啊，就足以让美国、欧洲、日本政府以及一些外资企业做出一些三思而后行的行为。最近的调查呢，还有西方的商业评论都证明外企的态度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中国欧盟商会在去年6月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目前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成员之中，有四分之一正在考虑要关闭他们的业务，并且把业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还有一半的人呢，是抱怨在中国做生意啊，变得过于政治化。这个态度和之前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的。当时在2019年的时候，一项类似的民意，当时的调查就显示，人们是普遍对于中国的商业前景充满了热情的。可是现在呢？欧盟商会副主席贝蒂娜·舍恩·贝汉金啊，他说，中国唯一可以预测的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而这对商业环境是有害的。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公司啊。像苹果公司呢，已经安排在越南去生产它的 AirPod Pro 2了，而不是在中国生产。三星呢，也正在对中国的生产做出类似的决定。沃尔玛呢，是拒绝了在中国新建工厂，并且呢，会在斯洛伐克去建造它的工厂。阿迪达斯还有其他的鞋类服装制造商都已经早早就离开了中国，前往越南和其他的地方了。那么日本公司也开始把它的部分产品从中国迁回到日本境内制造，这份清单还很长，还没有完。虽然说中国的经济呢，现在仍然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啊，评论说华盛顿是从来不厌倦谈论脱钩问题的。而且现在啊，脱钩主要是出于市场的原因，并不是美国或者其他西方政府的一些强制的措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报道，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带给大家这篇重要的报道。